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们对主的话很渴慕啊，读经都停不下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交通的题目是不要试探主啊，不要试探主。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一段经文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今天呢，我们的这堂信息是这个系列的第四次啊，这第四次主要的题目是不要试探主，不要试探主。如果提到试探的时候啊，提到试探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圣经里头还有其他的两个字啊，一个叫试验，一个叫试炼。那么我们过去常常所说的时候，说到这两个这三个字啊，本质上他们是一个字啊，在原文里头是一个字啊，有不同的三种翻译啊。我这次去查一下圣经的话我看我们这个说法呢不是那么准确啊，不是那么准确。在圣经里头实际上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它是有两个字啊，都可以翻译成试验、试探、试炼啊。一个字呢是重点是讲到这个试验的一个结果啊，试验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神要试验某一个人，让他去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的过程，然后要看过结果，这个结果呢能不能合格通过啊。如果合格通过的话啊，那个就是在神的心意之中啊，如果不是合格通过的话啊，那他就要被刑罚。那这个呢，换句话说呢，这个字呢，常常呢，我们在圣经里也翻译成，比如说这个人通过了这个试验，就可以翻译成蒙神所喜悦的，就蒙喜悦的、蒙悦纳的啊，这是一个字。那么第二个字呢，也是更多的用的比较多的，它是注重于这个试验的这个动作，试验、试探啊，这种动作。啊，讲到这个动作的话啊，那中间的过程呢就是让某一个主体然后做一个动作来试验来探测这个人啊，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对象啊，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呢主要交通的这个字呢主要集中在啊，就是这个试探是这个动作的啊，这个关系之上啊，关系之上。说到这个试验这个字，试验这个字本身啊是一个中性的啊，中性的这个字，它在神的心意之中，它的圣经里头常常的是用来啊，这个是主体的，是神来试验一个人啊，来试验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个试验的过程，为什么要有这一个试验的过程呢？主要是要显明一个结果，显明一个状态啊，显明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人的一个观景啊啊，我们自己本身不知道。所以说神要来试验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为了神的自己，因为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活着的一个实际的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自己不明白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宝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们也在祷告之中，他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自以为是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自以为是，我们很多明明是不对的东西，但是我们还认为是对的啊，或者说我们圣经里常常说到一些隐而未尝的罪啊，那些呢，我们还不觉得。但是神为了对我们啊，生命能够得以长进，或者说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他常常借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这叫试验我们，啊，这叫试验我们。所以说，说到神试验人的时候啊，我们会想起来第一件圣经里头第一卷书。啊，就是创世纪。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主之前，我们有一个疑问，我们说为什么神把人造出来把它放在伊甸园中，那为什么不就翻一个生命树吗？啊，我们不要把那个知识善恶树啊，那个也放在中间吗？啊，或者说我们就是有知识善恶树，我们也让它是在枯萎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美丽，也不是那么好看啊，也上头也没什么果子，那这样的我们的这些人，我们的始祖不就是不会犯罪了吗？啊，我们常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有小孩子的话 啊，我们自己看到或者是结合着我们自己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是这样做啊。如果我们常常如果没有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摆在我们人的面前，我们就不能显示出我们这个人到底是听还是不听神的话啊。这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啊，我们比如说对一个小孩子啊，我们把一块糖放在那个地方，我们跟他说你不要吃这一块糖啊，那你就会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孩子听还是不听你的话啊。如果没有这一个东西摆在你的面前的话，你都是在听话的一个环境之中，你就不能显明出这孩子的内心他到底听还是不听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神试验人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表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说在这样的例子之中我们看的是比较多了啊，比较多了。你从圣经的开始，从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开始，我们在一直往下看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埃及的时候啊，进埃及的时候，那段经文呢是记录在那个士师记第二章跟第三章啊这段状况。当约书亚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去进迦南地啊，神在他们前面开路，把迦南地的各族都是把他速速的给赶出去。然而到了约书亚快死的时候，耶和华特别留下来的几个民族啊，这几个民族呢，他说我现在呢不再把他们赶出去。那这几个民族大约有几个民族呢？一个是腓力斯人啊，腓力斯总共这个国家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啊，他就是把留下了五个主要的首领和一切的什么人呢？迦南人、西顿人，还有住在黎巴嫩深山的西魏人啊。西魏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创世纪里还记得那段故事，当雅各带着他的一家啊，从拉班那边回到他的巴旦约南那边，回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啊，就是那边曾经经过一个地方叫示剑，对不对？那个示剑里头的一个首领啊，他的儿子也叫示剑，结果把他雅各所生的一个女儿给奸污了啊。那个示剑的父亲啊，就是西魏人。那么神为什么要把他留下这几族来呢？在那边啊，士师记第三章第三到四节那边，他说我是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接着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啊，就看他们来试验他们肯不肯来听从耶和华的话啊。这是一个例子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是在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三节那边啊，那边他也有呢，耶和华神呢接着摩西向着以色列民呢有一个吩咐。那他有个什么吩咐呢？他说你们中间呢如果有先知啊，或者是有做梦的那个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啊，向你们显个神迹，说呢你们就随从你这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去侍奉他们。那他那边特别说他们所显明的神迹或者奇事虽然有所应验，你也不可听那些先知和那些做梦人的话。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你们的神。那尽性就是尽你的魂呢啊，尽你的魂呢啊。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末世之中，我们也常常在我们聚会的中间，或者有些啊先知假先知起来，你看到他是说的些那些话，所说的一些预言，或者说见到世界上一些属灵的那个灵界的那个事情，他们明明跟神的服事不一样，他们所见证的这件事情是要把你把我们从神的面前给离开给吸引开，去随从那些不是神的神。那我们要特别警醒，这种环境临到我们是让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分别的灵，是神在那边试验我们，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我们的神不是啊，爱我们的神不是啊。这是第二个例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例子呢，我想呢在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那个三十二章那边记载的啊，我们这段故事呢我们可能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知道那个西西家王，对不对？西西家王他前面都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啊， 但是呢，当他神给他所命定的在地上的这个岁月的日子满了的时候，啊，神说你必定要死了。这个西西家你的心里很舍不得，他就背着对着墙在那边大大的哀哭，也向神去那边去祈求，啊，他要在神再给他一些额外的岁月，啊，当然我们的神就允许他给了他另外15年的日子。那我们知道，在这15年的日子里头啊，西西家的一个光景是十分的不好，啊，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巴比伦人的王来引他来见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蒙了这么大的福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在圣经里头历代之下啊，32章31节那边告诉我们，就神呢就特别在那个时候离开西西家。那结果西西家就见了那些巴比伦的那些使者，带他们做了一件事呢，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把他国内的那个宝库都打开，里头所有的宝藏都给啊那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啊，最后巴比伦来王国来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这所有的宝物都赢走。那为什么神要那个时候要离开啊，要离开西西家王呢？那圣经里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呢，他要试试看，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内心如何啊，好知道他的内心的如何。我们在这里的再往上看一点的话，我们知道西西家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呢？他是心里很骄傲，因为他觉得神给他的祝福反而不是成为他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思摆在神的面前，感觉到自己的不配，他而是拿着神给他所赐的给他的福气成为他心中骄傲的一个资本啊，心中骄傲的资本。那我想这些事情用到我们现在身上，我们也很多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人常常有一定的时候，当他丰盛了，当他蒙福了，当他在人的眼中看到很多祝福的事情临到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很多时候就会飘飘然，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忘记到这些东西是神给我的，我要拿到这个的时候，我接受了这个福的时候，我要看到不是我自己应当得的，乃是我自己不配的。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神要靠着我们以此为感恩来回报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时候，我们反而把神包括他的自己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心中骄傲的一些资本，那这是神的心思所不悦纳的。那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在实际生活之中啊，我们有些蒙福的时候，我们很自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心里是觉得神蛮有同在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当特别是当我们在一些陷到一些忧伤之中，好像困境之中啊，比如说我生病，好像一段时间也不治，得不到医治，或者呢，我的好好的一个工作，我莫名其妙的就丢掉了。我在那边神面前不断的祷告，我在寻求神，神也没有把一个新的工作马上赐给我，那我心中就感觉到神好像就离开我。那你特别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神不是真正的离开你，他的眼目仍然在关注在我们的身上，只是他要来试验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蒙福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内心是一个什么的形式？我们遭祸难了，或者我们生活在痛苦之中了，我们的心思啊，该当如何？啊，当然，说到试验的时候，说到神试验人的时候，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最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啊，那就是记录在创世纪22章那边，啊，那是亚伯拉罕啊，神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啊，神要试验哪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之前，我们看到我们的亚伯拉罕在生命之跟从神的生命道路上走过一段高高低低的道路。然而，当他到了创世纪22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看到神的亚伯拉罕的生命已经高了一个地方了。啊，当然我们在这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是不是让他的生命真正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那更重要的，他是接着这个世纪里要跟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怎么样看到亚伯拉罕如何能够跟从神，那我们来如何活在神的面前啊。那段故事我们大家也都很知道，是在创世纪22章啊第1到18节啊，1到18节，神对亚伯拉罕显现是要他把他那个独生的爱子，也就是他所爱的那个，他心中的那个最爱的、最舍不得的、最放不下的一个宝贝以撒，要带到亚摩利山去献给他作为一个活祭。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是如何跟随的。亚伯拉罕他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听到神对他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他乃是一大清早就起来，背上柴，带上他的儿子上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去。啊，一年走了三天。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特别是做了父母的啊，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知道，如果你内心的知道这一件事情，而你的孩子还是天真无邪的，好像在你面前说一些很天真的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啊，你的心情是怎样？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心，从人的角度里头，心是很伤痛的。啊，但是他因着听神的话，他就继续往前行，啊，继续往前行。然后呢，他把他带到那个山上，他也把这孩子绑起来，捆在那个祭坛上，准备举刀而杀的时候，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情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出现，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出现摆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是很美妙的，因为神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在人的面前是看到一个喜悦的。然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他啊，能让各种各样的福气就临到亚伯拉罕。神跟他说的一句话说，我是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啊，好像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试验他亚伯拉罕是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亚伯拉罕是如何绝对的顺服神，如何愿意把自己所有的都完全绝对的奉献在主的面前。啊，当然是不错，在外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至少从创世纪旧约里头它是这样记载的。那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听到那个罗马书啊第12章第1到第2节那边说的话啊，他说保罗说我以我的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啊，这个劝是哀哭，是一个恳切的祈求的劝，啊，愿意我们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给神。啊，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实际生活的光景之中，我们嘴上是这样说，我们是愿意，但是一碰到我们自己好像一些切身的利益的时候，啊，你特别所看重的那个的时候，无论是物质上头的，还是您心里头的那些不是物质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愿意，都能把它奉献出来？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所喜爱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或者在我们实际之中我们所追求的，好像我是要追求一个学问，做一个事业上能够升到一定的职位，当碰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些都奉献出来？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可能只是奉献个50%啊，60%，甚至你99.9%，你心中最深的一个点，我们很难把它拿出来。但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把他最心中最深处的最宝贵的那一样，也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他所爱的以撒，愿意摆出来。这是当我们当属效法的榜样，不错。我们从旧约里头这一章的的确确是讲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去看新约 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啊，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记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节那里啊。他那边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则便是欢他那欢喜领受所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但是下面还有这样的话，他说呢，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反复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换句话说，神在这里试验亚伯拉罕，不是单单的试验亚伯拉罕愿不愿意把他心中那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说他是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绝对顺服的心，在这里所要测试的乃是他的信心，到底他真正的内心的实际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他是仅仅是信那个孩子他献上去他还会有吗？或者说他觉得他这样把孩子献上了，即使孩子被他接走了，我还会另外再生出很多的孩子来，如同约伯啊经历一样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不是的。神要所测试到他的信心，乃是要测试他信心的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他的信心的根基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那位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锚该抛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信心的锚只能抛在那一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的身上，我们信心的锚也只能抛在那一位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身上。任何关于这个他的知识，关于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我们信心所抛锚的根基。而一旦当亚伯拉罕这样的去跟上的话，这样的去奉献的话，这样的去秉持守他的信心的话，他下面就告诉我们，他在献的时候，献的之前，他也反复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在实际的经历之中，虽然他的儿子可能还没有摆上那个坛，虽然他的儿子可能还没死，但是他在那个几天的那个路程之中，他究竟已经经历了，他得到了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儿子。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反复。啊，实际上反复呢，他在原文里的就在那件事情中，在那个样式之中。那这个字呢，常常呢表达翻译成比喻。啊，我们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常常喜欢用那些比喻来跟我们讲一些属天的事情。他就活在那个比喻的之中，他就活在这样的一个话语之中，他就把他的儿子给得到。啊，当然在讲到神试验我们的时候，神试验了我们人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更严肃的一个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啊，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到十三节到十五节那边所记载的。我们很知道那件事情啊，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说呢，我们这些人呐，啊，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在跟神是同工的，我们是在建筑一个工程。啊，我们是在建筑一个工程，我们建筑这个工程的根基是在什么的根基之上呢？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之上。当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呢？他说这样，当你这样建造一个工程的时候，因为你当你这个工程的时候，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候啊，个人的工程必要会显露出来。那怎么才能把它显露出来呢？因为那个日子将要把它表明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火发现。啊，中文里头把它翻译成发现。 啊，发现了你实际上去看到呢，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看到或者找到的意思，乃是这个活给显明出来，活给显露出来。但当这个活给显露出来的时候，它是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啊，个人的工程怎么样。然后他下面说呢，若你的这个工程呢经过火以后他还能存得住的话，这人就要得赏赐。而如果这个火被工程，这个工程经过这个火的话，他被烧光了或者烧了很缺少了啊，那这个人就要受亏损。你的亏损跟你工程所被烧毁掉的多少成比例的啊，成比例的啊，成比例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是讲的什么状况呢，是讲的我们到时候在主来到地上，我们众儿女被提升提到空中，在耶稣基督的台前经受他审判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这个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以后，下面所带回来的是千年国度啊。然后他就这里告诉我们呢，你如果你的这个工程是存得住的，什么样的工程才能存得住呢？你是用金银宝石所建造的，它是不怕火烧的。它能存得住的时候，当它能够存得住的时候，你要得到的奖赏就是带入千年国度来跟它一同做王。那换句话说，用我们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成为那个得胜者。那如果你是烧毁坏了的呢，你就要受亏损，那你就失去了在千年国度做王的那个资格。那圣经你告诉我们你该怎么办呢？你就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我刚才说到了，你就是在一千年里头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亏损。当然你这个亏损是有程度不一样的，那至少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到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头的哀哭切齿啊，有三种层次的经历，对不对？有三种层次的经历啊，我们这里不去复述，那就是不同的程度。但是他下面说呢，自己却要得救，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千年国的时候，你是受亏损了，但是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你自己还要得救。你不可能说那边说我就不救不得救了，不是的，神的定义是要把你要救过来。但是你要是救过来的时候，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那就是你要经过那个外面黑暗的哀哭切齿。那为什么他说的这样绝对的呢？说你这个受到的亏损，你还要自己还要得救呢？那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凡是他拯救的人，他必拯救到底；凡是他所爱的人，他必爱到底。啊，如果我们真正信主的话，我们就是被他所爱的人，我们就是被他要拯救的人。所以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先辈告诉我们，我们就回不去了啊，我们就回不去了。除非你不是真正的信，你如果真正的信的话，哪怕我们很多时候外面活得很，连自己都不想看自己的时候，但是你如果真正的信他，你是他的儿女啊，神要给我们在他的面前给把这个光景给试验出来。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神试验人啊，这是一个试验这个字。然后呢，当我们在试验过程之中，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很痛苦，好像是落在一个患难之中，或者呢有些神给我们的试验好像我们一两天就过去，但是有些神给我们的试验我们过了一年两年我们好像都还过不去。那这个那时候呢，我们中文里头呢就搞了另外一个字来说明，就叫思念啊，就叫思念。那思念的这个字呢，同样的一个字呢，在中文和合本里头呢还常常的把它翻译成磨练熬练，神的鉴察，神的查看。它的本质的意思是一样，但是给你的一个经历，他就给了一个比喻放在我们的面前啊，这就是之后为什么叫思念呢？为什么叫熬炼呢？就等于一个银匠去熬炼这个银子一样，就等于一个金匠去熬炼这个金子一样啊。不说你这个时候不一定就是你的生命不好，但是问题呢，它是为了让你的这个生命更上一个台阶。 啊，就等于我们很多时候在学校里头呢，我们一年到一年的考试一样，我们一年一年的学习，你可能这一学学习是考的还是不错的，你知识都学的不错，但是他要给你一个大考，啊，让你能够经过这个考试，你的生命可以更上啊一个台阶，啊，所以说这个话在新约里头也好，旧约里头的也好，啊，都有很多的话来说。你比如说约伯记里头啊，约伯记23章10节那边他说他呀，就是我们的神呐，啊，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思念我以后，我必如金金。那同样的这句话来说，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6到7节，他也是这样的。他说呢，当我们的信心呢，既被试验，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不能坏的金子更宝贵。那目的是什么呢？是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啊，这个后头的这句话，就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这不是指着启示录21章那新天新地降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说的。当然那个时候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都是被得着称赞，都已经得了荣耀，都已经得了尊贵。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正如哥林多前书3章13到15节那边告诉我们一个观点，当主耶稣从第一次，当他再回来的那一刻，他站在空中的时候，我们面对在基督台前审判的那个观点。啊，那里分成两批人，一个是被存得住的，一个是被烧毁的。啊，他这里所说到的得到称赞，就是指那边那一群人能够进入国度，能够就能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得着称赞是得神的称赞，啊，得着荣耀是我们的子在人子之中所得到的完全的荣耀，能分享给我们的主耶，给他所有的这群得胜者。啊，得着尊贵就是得着那个王的尊贵，他在千年国度就能够跟主耶稣一同坐着为王。啊，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也知道有那个福音书里常常说到的那种撒种的比喻，对的，那种撒种的比喻在路加福音8章13节讲到有两种观，有四种观点，对不对？啊，那种子撒下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撒在路边的那是不信的，第二种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啊，土浅石头地的时候，当这个种子撒到土浅石头地，路加福音把它说成落在磐石上的人。他说的这群人是什么人呢？就人听了道以后欢喜的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只不过是个暂时的相信。我们人很多时候落在这样的观点之中，我们是一个暂时的相信，我们以为我们信了，实际上我们不是真正的信。我们真正的信一定是要列在那个你所信的那一位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的身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个暂时的信，那在这个暂时的信的时候，他说直截至遇见试炼来的时候你就退后了。那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头用了一个比喻，说当那个日头出来一晒你就退后了，啊，就把你这个是暂时的信跟真正的信给显明出来，啊，跟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要以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蒙恩的恩典，都是那么的顺利，其实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走过来的，我们是从暂时的信慢慢的进入真正的信。那当这个慢慢的信暂时的信变成真正的信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显明的办法，就是那个思念。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所认为的那些难处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思念啊。当然了，我们在启示录2章10节我们知道那里讲了7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斯美拿的教会。那斯美拿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但它也就是一个受被思念的一个教会啊，被神所思念的一个教会。当他们经历这个困难的时候，神给他们有一个应许，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方面。换句话说，他们受到这个试炼 不是白白的，乃是为着让他们在国度的时候就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啊。所以说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里面就是有个这样的欢呼。他怎么欢呼的呢？说我的弟兄们呐、啊，你们落在这百般的试炼之中，都要以为大喜。他说呢，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明白这个试炼的意思吗？神给我们的试炼的意思吗？一个银匠给银子进行试炼，进行熬炼，就是要把上面的渣子给去掉，直到那个银子成为你人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成为你的一面镜子一样，这样的纯净。那是同样的，神给我们的试炼也是要把我们炼到一个完成全完备毫无欠缺的地方。但是你要知道这中间有一个过程，经过试炼的时候必须增长出你那个忍耐的性情，让你的忍耐的性情能够成长，才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落在这些百般的试炼之中，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不要看时间，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他。神乃是要在我们里面成全我们那个忍耐的性情啊。你还知道吗？主耶稣反复地跟我们讲，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同样的，我们提到刚才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撒种的比喻啊，其中第四个关节是你那个种子撒在好土里头，它就会结实百倍，对不对啊？其他的两本福音书里头讲了30倍，讲了60倍，讲了100倍。那换句话说，人的生命的成长啊，有不同的结实的观察。换句话说，你生命的程度有3种不同的层次。唯有路加福音只告诉我们，你落在好土里头就结实百倍。为什么？他前面加了一个条件，你要忍耐着，你要把这个听了神的道，你要把那个神的道要持守在你的善良的心中，那是好土，但是你还要忍耐着，你就会结实百倍。这个忍耐从哪儿来？雅各书里告诉我们，从我们所经历的试炼而来啊，试炼而来。所以说神跟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诗人为什么在诗篇啊139篇啊，他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呼求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这是诗人站在我们这个人的角度之上所显明出来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愿望。当我们真的从里面看到神要对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来试验来思念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往下那发出这样的呼求，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关节。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关节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自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自欺欺人的时候啊，也是我们满足倒退的时候啊。所以世人盼望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如果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从心里面来去向他这样的呼求。那第三个字就变成试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我们知道试探它的主要的源头是从仇敌那边来啊，从仇敌那边来的。但是虽然是从仇敌那边来的，是经过神的允许的，或者说经过所神所量度过的，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但是神就有一个恩典，有一个界限摆在他的面前啊。我想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约伯记里头显得很明显，对不对？第一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有一个手在那边掌控。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的试探，我们不要怕仇敌的试探，因为神有一个精细的尺度在那个地方，神必会给我们赐下一个够用的恩典。所以说当圣经里提到这个试探，来自仇敌的试探的时候，和合本里头还有的时候常常翻译成迷惑引诱。神允许仇敌的试探临到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光景，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否则的话，神在诗篇里头的那个经历，接着那个吃奶的要跟仇敌夸胜，那个事实就活不出来。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在神的在仇敌的面前夸胜，就不能在仇敌的使仇敌蒙羞。所以说，你如果无论是看旧约也好，看新约也好，当神心意之中的那个人被造出出来，造出来以后，首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面对仇敌的一面。那旧约里头我们不说了，刚才说到那个创世纪啊，第三章，我们的始祖被造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把他翻成伊甸园里，给他一句吩咐，然后就经历那个蛇的引诱。为什么那个蛇能进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看到，那是经过神的允许。结果我们的始祖失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这样的事实。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当我们的主耶稣从约旦河里受浸以后给站起来的时候，同样呢，他被神的圣灵给催逼到旷野之中来接受仇敌的试探。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里受浸以后，他就完完全全的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之上，啊，罪人的地位之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胜过的，啊，当我们看这两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分别。那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受到的仇敌的试探，总共是三项，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去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话，你发现那个第二个跟第三个呢次序有点变化，啊，次序有点变化，啊，在马太福音里头所记载的那件事情，当他仇敌用了三个试探以后，是主斥责他，撒旦你退去吧，啊，你就会知道那个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因为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形象，我们的主是一头狮子，是一头王，他拥有斥责仇敌退后的这个权柄。啊，很多时候我们神的权柄在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之上显不出来，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看到，除了人的身上之外，天上的万事万物，啊，你看到约拿书的时候，对不对？你包括地上的植物，包括海里头的鱼，啊，包括大海，所有的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但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我们往往很悖逆，这是神向着我们的一个心思。神盼望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甘心乐意的去顺服。而当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讲到仇敌用尽了各样的试探，所以他暂时离开主。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路加福音里头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那边说到了仇敌用尽了各样的试探，他就离开主而去了。因为他知道在主的身上他的试探不能成功。那他为什么是暂时呢？说到暂时，他肯定还要回来。他回来在哪些身上呢？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主耶稣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神的心意是一个宇宙中的完全人，对不对？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教会，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神仇敌的试探的工作不能在头上成功，但是他能够在我们身上来继续做，啊，所以说我们要特别警醒，我们不要轻忽仇敌来试探我们的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如果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看到雅各书在一章三节到五节的时候提到试探的时候，雅各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的重申啊，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啊，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他自己的私欲引诱牵引，啊，引诱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两点事实，第一个，神不试探人， 所以我们人被试探，这里讲的是私欲乃是仇敌那边过来的，我们所试到的试探是从仇敌那边过来的。第二个呢，他也不能被恶试探，也就是神不能被恶试探。换句话说，这个恶的代表就是那个仇敌，神不能够被恶试探，反过来说恶不能试探神，仇敌不能试探神，仇敌只能试探人。他首先在第一个神心意之中的完全人的身上失败，但是他可以在我们继续身上祝福。那还有一个方法，仇敌不能试探神，但是他能接着我们这些人去试探神，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怜悯，有极大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去试探主。如果我们去试探主的时候，我们就沦为撒旦仇敌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成为他的一个器皿，接着我们这些人去试探我们的主，这是神所不喜悦。仇敌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主的里面仇敌什么也不是，但是仇敌是这个世界的王，至少现在是这样，他能够辖制我们来引诱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本来在十字接着十字架跟他已经完全无缝无关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去体贴我们的肉体，体贴这个世界的时候，那这个世界的王就能在我们身上做。这就是人来成为来试探主的一个根基，一个破口啊，一个破口。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的事情来试探主。我们同时也反反复复的跟弟兄姐妹来讲，我为什么每次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都要把前面的几节跟后面的两节都要读上呢？因为我们实在要警醒，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乃是预表着我们这些人如今在地上也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自己以为站立得得稳，如果我们站立得稳，我们必然会马上跌倒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他所记载的一个试探主的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呢啊，那里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那个在马萨啊，在马萨他来试探主啊。所以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成为他们试探主的一个标志。所以你以后凡是提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谈到人试探主的时候，都是引用了这段例子啊。也就是在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神藉着摩西的口来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给他下掉这条命令的时候，他同样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边试探他一样啊。那边不仅有一个马撒叫试探，还有一个真望啊。但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哥林多前书十章九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试探神的事情啊，是记录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到第九节呢。民数记第二十一章到四到九节那边啊，他说呢啊，我们可以翻到这里再去看一看哈。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到第九节啊，说呢，他们这些人呢，从何尔山走，要往红海那条路上走，要绕过以东地啊。为什么绕过以东地啊？我们如果读过旧约的话，我们会有知道的哈。然后呢，他说呢，因为百姓因为之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啊。在原文里头，你如果看的话，这个路难行是没有，难行这两个字没有的。他是因为神给他们指明了一条路，他们本来可以直接从以东地直接穿过去的，但是神说你不要搅扰以东地，你要沿着红海那条路，你要绕过它，就是绕过的这条路，他觉得那段路难行。所以心中呢，心呢是指他们的魂里头啊，魂里头呢就起了甚是烦躁。烦躁的本身的意思就是缩短， 啊，本身的意思是说的这里呢就变成急躁或者容易发怒啊，他的这个智能在那边的一个我们常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讲了，我们的耶和华神是有满有怜悯的神，对不对？他有慈爱，他不轻易发怒啊，就是那个不轻易发怒的反义词，就是这个字啊，很轻易的很容易的烦躁起来。然后因为没有水没有泉，他们就厌恶这个食物啊。我们知道这个食物呢是指着生命的粮来说的，他厌着这个生物，厌恶这个淡薄的生物食物。淡薄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他把那些食物，神所赐给他们的食物，认为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就知道就是不把神的话啊作为神的话而说啊。所以他在那边就开始试探神。我们也知道这段经历后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那边被引用出来啊，被引用出来，神差派蛇来灭他们。然后当摩西到神面前去祈求的时候，神让摩西制作一个铜蛇挂在杆上，当这个铜蛇给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一仰望他就被得救啊。这个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那边他就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万事万就会吸引万人来归他啊。这就是讲的孩子回到那个简单的那个信心的那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走的一条路，也是在人的眼中是一条难行的道路，是人所不喜悦的道路啊。盼望我们从这个经历之中我们去看到啊。当然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啊一到四节那边也经历了一次试探的事情啊。那是在以色列人第一次从埃及地出来以后，然后直向着迦南地，走到迦南地的旁边快要进去的时候啊。但是以色列人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探那块地，其中只有加勒约书亚回来是报一个喜悦的消息，因为那块地实在是满了那个牛奶与蜜的地，那边的葡萄一串一挂葡萄都需要两个人来用杠来抬。然而十个探子之中看到那边的居住的人身材高大，我们这些人像蚂蚱一样啊。唯有约书亚跟加勒说那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然而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所信从的所听信的乃是那十个探子所报的恶行，那用现在的话说听从了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采取的民主的态度。我们真正的神所要我们跟随的乃仅仅是他，让我们在任何时候所活着的时候，我们不看到周围有其他的物件其他的人和事，我们单单的只见基督一人。所以当在新约里头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六节那一段引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人之所以起来试探神的一个本质的东西说出来什么呢？那是因着我们人不信的恶行，因着人不信的恶行啊。在诗篇七十八篇那边有两节也说到他们的整个以色列的人的历史。那十八节说到呢，他们心中来试探神呢，就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换句话说，人是活在肉体之中。然后二十二节讲的呢，因为呢所有的这些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为什么神在圣经里头一再的要求我们，你们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主，因为你不试探主不试探神，你试探主试探神乃是按照你的肉体私欲而行，你是为着满足你肉体的需要， 你的本质的东西是不信神，你的本质的东西是不仰赖神的救恩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也会想到，我是信神了，要不然我今天怎么坐在这里呢？对不对？感谢主，我们信了神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在路过程之中还是不这样的去试探主。因为从预表的意义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就是离开了，就是归入神的名下。那所以圣经里有一个翻译啊，对这个不幸啊，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边讲到一个孩子被那个哑巴鬼给附上了，对不对？然后他的父亲来求主耶稣，因为他在除主耶稣之前，他也请了他的门徒要把他的这个鬼给赶出去，结果门徒赶不出来。他来到主的面前，主说你只要信凡事都能。然后他的父亲怎么说呢？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对不对？求你来帮助我。结果主就帮助他把鬼给他赶出去。所以这里的信不足，就是在我们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个不信的那个字。那这样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对神所应许我们的事情，当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里面那个灵里头的交通的负担，我们发生疑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信不足的表现。当我们信不足的时候，我们是像这个孩子的父亲一样，主啊，我信不足，我承认，我求你来帮助我。还是我们用一件事情去探探他，主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两条路。盼望我们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再重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试探主、试探神的这个错误。因为神接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就很多时候赶不上啊，我们就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之上，我们会赶不上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奔跑天路的一个比喻。但是你如果看这赶不上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边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赶不上了就是亏缺了他的荣耀，赶不上了就是在他的面前我们又一次犯罪了。求主的宝血来涂抹，求主的恩典，求主的怜悯，好不好？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摆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继续把这些话语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除去人的口中一切所出来的，只将你的心意留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你也赐给更大的力量。主啊，你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面前，当我们的信心有所不足、有所动摇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怜悯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更大的帮助，而不是起来试探你。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